弟兄姐妹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神。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我们祈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工。主啊，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超越人的软弱跟无知。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知道你们通过了新堂的使用听证会以后，更是愿意跟你们一同来献上感恩。我相信弟兄姐妹心里都非常的兴奋啊，通过这个听证会。那我记得在2003年当 Cupertino 的会堂通过这个使用许可的公听会的时候，我也心里也是非常的兴奋。特别记得那天晚上我们通过那个听证会以后，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站在那个 City Hall 这个市议会的门口，我们一直谈天谈到很久。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呢，心里还是很兴奋，兴奋到一个程度，我居然就错过这个85号公路的进口。那条路是我每天走的路，已经不晓得走了多少年，我居然会 miss 那个85号的进口，一直走下去，走到塞尔托卡，都进了山里面，我才忽然惊觉，说我怎么走到这荒山野地里面来，赶快回头再回去，走上85的公路。所以那个经验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真是非常的大。在你们身上也是一样。我相信这个虽然几经波折，神最终还是将最好的这个聚会的场所赐给你们。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徒受他的恩典。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勉励我们，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反倒要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更热心的，我们在各样的事情殷勤的来服侍我们的神。虽然山谷教会已经步入了第三个年头，是第三对不对？还是第四？第三个年头 right?那可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你们还是一个新兴的教会。这也许跟你们一直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有关系吧。所以我们总是想，哎呀，这个 Tri Valley 还是一个新的教会。不过这次在山谷恩泉的这个周报里面看到5064 Franklin Drive, 那个新 building 的这个照片。从外面看跟 Cupertino 真的有点像，我还没有去看过。我刚刚从 Stone Ridge 进来的时候看到 Franklin 那条路，我就想到说就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刚刚弟兄讲就是在那个路上。从外面看很像 Cupertino 会堂的那个样子，外面看起来都像一个 industrial building, 不过照片看起来你们真的比 Cupertino 的会堂漂亮得多，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在一直在想，这个 Tri Valley 是个新兴的教会，所以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另外就提到一个新兴的教会，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1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成立是基督教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个教会呢是福音广传的一个据点，福音从这个地方传到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传到欧洲， 所以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那 不但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初期的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到各色的人种聚集，犹太跟外邦人都不分，而且呢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有非常大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从安提阿的教会学习到教会兴旺的一个秘诀，还有呢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当我在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三个词句就很自然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好像这三个句子会从这段经文里面跳出来一样，就抓住我的注意力。那这三个词句呢，就是传讲主耶稣在第二十节，就是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在第二十三节，还有呢门徒称为基督徒在第二十六节。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对，是的，这个就是教会兴旺的三个秘诀。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讲到门徒四散，一开始就讲到，从十九节开始讲到门徒四散。那这是因为患难跟逼迫的缘故从斯蒂凡的受害开始患难就临到耶路撒冷的信徒的上面。那神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有他的目的。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福音广传。我想门徒那时候已经习惯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生活。他们非常享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生活。也忙于那里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就不动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们还有许多成千的这个信徒就留在耶路撒冷不动，他们好像忘掉了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呢神就用患难用逼迫就把他们遣开，把他们遣散，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使他们分散。在门徒四散以后呢，就有一部分人就往北边走，就一直走到腓尼基跟居比路就像经上所说的，腓尼基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就是在今天的黎巴嫩。那居比路呢是一个海岛，在地中海的西北边。最后他们定居的地方是在安提阿。安提阿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除了罗马除了亚历山大以外，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安提阿。所以主带领他们主预备一个新的福音工厂给他们。那今天你们没有受到逼迫，可是呢神为了同样的一个目的要你们离开米欧庇特斯，要你们离开北区的会堂，带领你们到一个新的福音的工厂。我们都知道这个职堂一直是基督徒会堂增长的一个模式因为在我们的体制下面超大型的教会就是 mega church 并不合适我们的需要。当教会增长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与其将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可以把教会带到人群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增长的模式。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你们愿意回应这个神的呼召愿意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创造一个新的开始。当门徒从耶路撒冷往北走的时候呢他们随走就随传主耶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庞大的福音队伍他们从一个城市走到另外一个城市，那沿途呢就向人传福音他们起初圣经说他们起初只向犹太人传， 可是到了后来呢，就变成犹太人的信徒向犹太人传福音啊，那这个外邦人的信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啊，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在外邦的信徒里面有居比路人跟古利奈人啊，我们看到居比路在北边啊，在这个地中海的西北角，那古利奈呢在非洲啊，在埃及的附近，所以我们看到从南到北啊，很多的外邦信徒是在他们的中间，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这个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做，我们讲中文的啊，向中国人传福音，我们的第二代啊，可以向啊这个讲英文的传福音，就像啊当时他们所做的一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这好像一个旅行中的福音队啊，到处向人传讲主耶稣。啊，这使我想起来我们到美中短宣的情形，我相信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也参加过美中的短宣，你们也会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从一个校园走到另一个校园，只要看到是东方人的面孔，我们就会上去邀请他们来参加福音的聚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碰到日本人，会碰到韩国人，不过只要是东方面孔，我们就上去，有机会呢就马上啊，跟他们啊传福音啊，在那时候，在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一点不会觉得害羞，一点不会觉得迟疑，那种很兴奋的心情啊，如果你不自己出去走一遭的话呢，你就不会感受得到。所以出去宣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啊。可是比起当时的门徒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差得很远啊。我们出去只是十天的短宣。啊，可是这些人呢，这些门徒他们是全面的这个福音移民啊，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北走，一直移民到另外一个城市，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那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走到安提阿以后呢，他们就更加热心的来传讲主耶稣。圣经上说哈，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主的手啊，主的手与他们同在啊。我们晓得手是代表力量啊，是代表能力。所以当他们肯热心的去传讲主耶稣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他们中间啊，神的能力就彰显出来。那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就是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那我想这不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啊？我们想要教会增长啊，我们想要信而归主的人很多，所以教会的使命呢，就是要我们去传讲耶稣啊，传讲耶稣。那如果我们忠于这个使命，主的能力就会与我们同在啊，就像当时与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一样。基督耶稣应该是教会教导啊，还有传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啊。不管是讲台的信息，是我们的主日学，是我们的查经，是我们的布道哈，都是一样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传讲的中心啊。我听说在英国的西敏寺的大教堂啊 ，Westminster 的这个大教堂。他的讲台上面啊，这个讲台当然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讲台，不过在他的讲台上面，他有一块小小的木头啊，那木头上面呢就雕刻着一句经文，那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2章第20节到第21节的经文，经文上这么讲啊，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当然，这个牌子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个站在讲台上讲到的那个人，提醒他说，人到教会里面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见到耶稣。他们不是来听你讲你自己的东西，他们的目的是 他们要见到耶稣。所以这个讲道人的这个责任就是要带领这些听到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能会想说，哇，那这不是很困难吗？好，圣经这么多卷书啊，我随便讲一道，想讲一段经文都一定要讲到耶稣吗？可是我们要记得，耶稣他自己讲，在约翰福音5章29节，他说这个圣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如果照着圣经的经义去讲，我们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定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彼此谈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跟慕道友谈论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去传讲耶稣。很多的传道人都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你们彼此谈论的时候常常谈到公司的事、股票的事、很多其他的事，就是很少谈到属灵的事，很少谈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我要去做这样子的操练啊，特别是跟慕道友交谈里面呢，我们要去学会啊，找到这个适当的切入点来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我们找这个切入点啊，我们去跟慕道友谈福音的时候，我们动作要快。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下象棋的人都晓得，我们下一盘棋，这个三步不出车，你这个棋已经输了一半，对不对？所以我们动作要快。我记得有一次，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新的朋友，是一位女士，她是从台湾来的，她的朋友带她来，这是她平生的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坐在一起。那这个他就跟我说，我从来不去教会，因为我是拜佛的。所以我很快的跟他讲说，以前我也是拜佛的。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为什么我信耶稣？他说好啊，听听看。你看一句话，我就可以有这个福音的切入点。去年我们去美中短宣的时候，在 Emporia, Kansas, 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在他们的校园里面呢，我就碰到我们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就碰到一对非常年轻的这个中国的学生，可能都20岁都不到，很年轻的中国学生。那我就看到他们，就赶快上去说，你们从国内来吗？他说是啊，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跟他讲说我从加州来。他说你从加州来干什么？我说我来从加州来看看你们，看我们干什么？对，我就说啊，看你们想跟你们传点福音。所以他说什么叫做福音？我说你有没有1-2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讲一下什么是福音。很快的，我念很快的啊，抓入这个切入点。记住哈，这个三步不出局，你这个棋已经输了一半了。所以安提亚教会的这个情形很快的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朵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啊，走到安提亚为止啊。这是第22节的经文。那耶路撒冷教会是当初众教会的母会，母会，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呢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对这个新兴的教会呢一定是很关心的。所以他们就打发了一个信任的同工巴拿巴去探访他们。那一方面当然是帮助鼓励，那一方面呢，他们也要确定在他们所教导的是合乎使徒们所传讲的真道这是耶稣基督使徒们的责任。那巴拿巴一到了安提亚，就看到神的恩就满心的欢喜立刻就投入了他们侍奉的行列。我想一个神所喜爱的教会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巴拿巴是个属灵的人他是个圣灵充满蛮有信心的人。他一到安提亚，我就马上心里欢喜马上投入他们的侍奉。可见一个神所喜爱的教会呢一定是很明显的，很显而易见的。也一定是很有它的感染力的。 那个你到了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们的热心啊，他会让你感觉到温暖啊。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啊，对主耶稣的真诚啊，他马上会吸引你啊，愿意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就啊要想一想哈，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吸引力啊？这应该是我们常常去思想哈，常常去祷告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总觉得，弟兄姐妹们原谅我说这样的话哈，在会堂里面，我们好像弟兄姐妹们好像缺乏那一份对教会的热心。我非常的希望你们是例外，对，因为我非常希望你们是例外。我总有一个很无奈的感觉，有时候我就觉得教会，我们的教会呢是绕着其他的东西在转的。那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呢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绕着教会来转，而反过来是教会绕着其他的东西在转。如果主日早上小孩子起不来，这个家长呢就不来参加敬拜，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看过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周五的晚上没有儿童的 program 啊，没有儿童的节目，那参加团契的聚会人数就少了一大半，常见的事情啊。如果家庭的经济出了问题，第一个被裁减的预算一定是给教会的奉献，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呢缺乏对教会的那一份热心跟爱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啊，让我们真的是对神的教会有更多的热心啊。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对我们应该是一种激励啊，对不对？巴拿巴呢是个有信心又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他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见证呢，他不但心里非常欢喜他还勉励弟兄姐妹呢，你要持续这样做你不但要持续这样做，你要更加的勉励他说你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这个词句呢，在英文的 NIV 就是新国际版，还有新美国标准版跟 NASB 的圣经都翻作 remain true to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打从心底对主忠贞我们打从心底对主忠贞这就是教会兴旺的第二个秘诀我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要对主忠贞就好像旧约的先知常常勉励常常劝这些以色列民，他说你们既然属于耶和华，你们就不能够去随从外邦的神这就是对神要忠贞，我们要对主要忠贞。使徒保罗曾经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说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这是哥林多后书11章2节的经文。所以当哥林多的教会不能够持守真道的时候呢，保罗的心里就非常的愤恨非常的难过。那我想在现在在今天这个后现代思想非常盛行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在一些道德的议题上面甚至在一些神学的议题上面我们很容易跟世间去妥协。同性恋同性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的教会就在这些议题上面我们妥协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教会要有能力如果我们盼望神的能力跟教会同在，那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我们要恒久靠主或者是像英文的翻译我们要打从心里要对主忠贞。我觉得我们也要忠于神的话我们要忠于圣经在最近一期这个圣言的通讯上面我是这个圣言的同工赖若汉牧师在那个地方在最近一期的通讯上面我读到赖牧师的一篇文章叫做持守古道 向上一代的属灵前辈学习。那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他就讲到说，我们中国的属灵的前辈们，基本上呢，他们坚持圣经高度权威的观点，他们在处理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很敬虔的，是非常庄重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这是我们中国属灵的前辈，对圣经的一个态度。他特别提到三个人，尼托森先生相信圣经是信仰的无上权威，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就是《话语的执事》那本书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话语执事都是依靠神已经说过的话，已经说过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圣经之外得到启示，有谁得到的启示是在圣经以外的，那个启示呢就是异端，绝对不可以相信。所以他对圣经有一个非常坚定非常准的一个看法。贾玉明牧师他也写过一本书叫《神道学》，那他在这个《神道学》里面他也讲到，他说，他用文言文写的，经有明训曰应当查考圣经，这是约翰福音5章39节的话，以经言互相校对，考其相合相异之点，而以经解经，这就是以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格林多前书第2章第13节，我常常思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我想贾玉明牧师这样子的来解释也是 很有道理的。王明道先生在14岁的那一年，他立志每一天要查考圣经，而且呢他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一直到他到监狱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数十年如一日。在20岁的那一年呢，他从神那个地方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他对圣经呢产生一种特别新鲜的兴趣，他说，读圣经使我的心境志愿完全的改变过来，从前以地上的事为重，看世上名誉利乐学士为最宝贵，现在看那些竟然算不得什么，却以上面的事为最重要，以基督成为我的至宝。这是一个用心读圣经的人他所得着的。所以我非常的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觉得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教会要讨神的喜悦呢，弟兄姐妹们必须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且呢把它奉作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的一个准则，我们也要常常对主耶稣存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很单纯的一个忠心。每当有教会有新人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总会跟他们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来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我介绍的时候一定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一定会跟他们讲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单纯的教会，我们只知道我们就是忠心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他讲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曾经非常的感动我，他说因为我曾经立了主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希望以后Tri-Valley 有新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们介绍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单纯的教会。第25节，讲到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保罗，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想这个巴拿巴看到安提阿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呢，他同时也体会到一件事情，他体会到这些热心的会众 在真理上面他们需要很扎实的教导，他们也需要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就想起这个人，他就想起这个曾经为主大发热心，而且曾经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保罗。可是保罗那时候已经沉寂，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没有露面，没有人看到他，他已经沉寂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巴拿巴想到这个人呢，他就到大树去把保罗 找过来。大树是在如果你们看地图的话，是在西利加省离安提亚是不远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也是神的安排，让保罗在大树有十多年的时间，他在那个地方安静，他在那个地方专心的查考圣经，而且领受很多的启示。等到神的时间到了以后呢，他就带领他，神就让巴拿巴想起保罗这个人，所以他就带领他到安提阿的教会来服事。我们晓得教会需要很多不同的恩赐，许多不同的恩赐。可是呢，比较重要的两个恩赐是教导的恩赐，还有鼓励的恩赐。当两种恩赐都有，都齐备的时候呢，教会就会更加的兴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应该追求这两种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都记得哥林多前书14章一节，你们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教导的恩赐，还有鼓励劝慰的恩赐。因为这两种恩赐呢，可以让教会在质上面，在量上面，都可以同时的增长。当时的安提阿教会就是这种情形，保罗善于教导，这个巴拿巴能够鼓励劝慰。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第26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11章第26节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圣经注释上会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就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The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可是更简单的说呢，就是小基督，我们看英文这个字 Christian， T-I-A-N， Christian 就是小小基督的这个意思。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因为人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教会兴旺的第三个秘诀，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向人传福音，我们可以讲的天花乱坠，对不对？但是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基督的形象，我们仍然很难把他们吸引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我忘了谁说过这么一句话，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可是我一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不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我就会信耶稣。虽然这句话听起来蛮狂妄，可是我觉得却反映了很多不信主的人的一个心声。为什么我不信主？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让我心悦诚服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思想，你是不是一个小基督？你是不是一个耶稣的一个缩影？一个 Christian。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公义圣洁，是不是也看到耶稣的慈爱怜悯？所以将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兴旺有三个秘诀。我们要传讲主耶稣，不管是在讲台上面，不管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中间，我们要传讲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要保持一个单纯的一个忠心，一个信心。还有呢，门徒要称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主 主耶稣的见证。神在山谷教会有许多的恩典，所以我们从这些，在这些的许多的恩典中，我们都能够盼望，我们都盼望山谷教会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所以继续不断的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就用神的话，我们来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话语今天确实的是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可以徒受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既然是这么大，主啊，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既然是这样子的明显，主啊，就愿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同心的努力我们将这个教会来增长，在质与量上面都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